我们讲到一些教会侍奉的问题，侍奉的情况，那我就提到马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就怕呢，我们讲了一次以后，大家圣经没有完全读清楚，就说哦马大啊，这个马大变成一个反面的教材。其实马大是很可爱一位姊妹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能光看一段啊。这话怎么说起来的呢？因为上次我也提到一个姊妹的侍奉。那我太太师母就说，你下次不要提他，因为免得有人要有坏的印象，认为这个姊妹不大好啊。其实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读圣经，你再读到后来马大的情形，他就完全改变了啊。所以我们所说呢，我们看事情，圣经的记载也是这样啊，在福音书里面很多是片段片面的记载，是一个仅仅一个横面的切下来啊 ，cross section， 时间的一个横切面啊，或者是纵切面，你要横的纵我不晓得哈。但是整个时间的进展，人会改变的，这个人的改变也是因为耶稣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读到不同的记录啊。那么我说的情形呢，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记载了马大和玛利亚的事情，但是到了十二章又记载马大和玛利亚的事情啊。我们先看看路加福音，也许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啊。路加福音我们看第十章，从三十八节开始，路加福音十章第三十八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里有一句话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呢？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啊。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引申呢，就是一个人若是对神的话语有兴趣，这是不可少的福分。尤其是神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来传扬他自己真理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呢？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尤其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说，神既在古时呢，借着先知晓谕我们的列祖列宗，就在这末世借着耶稣也晓谕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看见先知传话的原则就是，当他被神感动的时候，他就说出神的话来。那么今天呢，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并且我们可以说，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这个道呢就是耶稣自己。所以耶稣自己来的时候，他说话，他所讲的每一件事情跟他这个人个人的生命是不能分开的。换句话说，耶稣所讲的话就是他自己的发表，这个自己的发表里面呢就是发表神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明白一件观念，今天人在地上所讲话的时候呢，发表他自己，他对着某些事情有意见，他就会说话啊。他对某些事情有看法或者他有想法，一定会说出来的，除非他不说，不说的话就闷在那里，你要猜他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发表的时候，他讲到自己，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要借着先知，借着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感动他们才能说出神的话来。但是耶稣在世上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玛利亚的确选择上好的福分，因为他就是活，他就是在那里，在神那边，在耶稣的脚前，耶稣说话，他就听见，他所说的话就是能够在玛利亚心里面产生一种需要跟共鸣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要，而玛利亚选择这个上好的福分，所以这是从路加福音第十章给我们看见的。那马大做什么事情呢？马大在那里伺候。当然如果不是马大把耶稣接到他的家里的话，这个玛利亚也没有法子坐在他的面前听到，所以这是马大做的一件事情。马大也是可以说有相当的见解啊，他接待耶稣。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个神的道来到地上的时候，世界上的人不接待他，只有接待他的人，凡接待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相信马大在这里所表明的是接待耶稣的人，他在这里接待耶稣，所以耶稣在他家里面在那里讲道啊。我不晓得这个聚会有多大，在家里面可能不是很大，那不晓得拉撒路在不在，因为拉撒路更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妹妹。 那但是我想也不会光对拉撒路讲，也不是光对玛利亚讲。尤其你看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的时候，可见他还有其他的地方，还有其他人在听到，所以这可能是一个聚会啊，或是办正式的聚会。那这里呢，背景讲到这里，可是马大呢，当然家里来了许多客人，他要伺候，而且一定是相当的多的人，不光是玛利亚，不光是拉撒路，不光是少数几个人，所以他会很多的事情，客人多，他会人事情多，是吧？所以他才对耶稣说：“耶稣啊，这个，你看我这么忙哈、啊，我的妹子马大就玛利亚就坐在你脚前，什么事也不做，这是他的想法啊。那么就说，能不你不介意吗？你好不好吩咐他到我这里来帮助我？这是马大的想法。”那我们可以晓得到底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情，什么次要事情。所以这里其实耶稣所表明的话是很清楚的啊，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在那里传道的话，也没有许多的服事；如果没有那些关于生命的道要传讲的话，那我们今天所做许多忙乱的工作跟一般事情也没有两样。所以这里呢，耶稣讲的话，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没有多解释，那使我们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说马大是一个很不属灵的人，而且马大这里做的事情呢，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教会里面都是玛利亚好了啊，个个都坐在耶稣脚前听到，那么等到饭时就没人服侍啊，要吃饭的时候大家出去张罗自己的也可以啊。那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教会的常态，所以在教会中间侍奉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是侍奉不能取代神的话语，侍奉是一种结果，取代神的话语就本末倒置。所以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告诉马大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其实所有的侍奉都应当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而且为了主的缘故，从神的话语中间出来的反应，因为听见神的话语里面产生爱主的心，我们愿意回馈，侍奉起来就不觉得吃力，不觉得吃重，做多做少都没有关系，但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主做的，那这样子就不会在这里有这种情形。像圣经所这里形容的，路加说马大为许多事思虑，是这个相当的繁忙，耶稣也说马大呢，你的思虑烦扰，你为许多的事情啊思虑烦扰。我可以想象啊，这个茶水够不够啊，吃东西够不够，或者客人是不是都有地方坐，对，椅子够不够，这些事情都是很具体的。那今天你看节目单里面，为了这个礼拜六要交通聚会的时候，这个我们看节目单，一人要带几张折椅啊，解释清清楚楚啊，这个为什么？你先想到了，是不是你想的？不晓得谁想的啊？所以你的确为很多事情要计划一件事情不容易的。那我刚才说了，如果教会里面都没有人做事的话，也不是很正常的。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一个平衡情形。那么到底玛利亚听见什么道？我不清楚啊。那我们再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这段经文呢，同样呢讲的这个家庭。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一起看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天前六日啊，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起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大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的记载跟路加福音很不一样了。当然我们可以说记载的这个作者不一样，因为路加福音是路加记的，约翰福音约翰写的，那这两个人可能看事情的看法不同，但更重要的，这是两件事情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同样一个家庭啊， 拉撒路、马大、玛利亚这个家庭。在刚才路加福音里，我们没有看见拉撒路的声音，也没有听见拉撒路，也没有看见拉撒路出来，不晓得拉撒路是怎么样情形啊。但是这里有一个可能呢，这个家庭里面可能很简单，就是拉撒路、马大和玛利亚。那这里面也有一些思量的地方，待会我们可以看见啊，到底拉撒路是不是跟马大、玛利亚住在一处，我们也不清楚，因为路加福音没有我们看见的线索。那这里呢，讲到耶稣呢回到伯大尼，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每天回到伯大尼住宿。伯大尼离这个耶路撒冷有六里路啊。伯大尼这个名字意思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凡是伯字啊，这个 Beth 就是家的意思。那伯大尼呢就是无花果之家啊。为什么叫无花果呢？可能这个地方出无花果，伯大尼这个地方出无花果。那么在伯大尼这个家呢，有一个家庭是由这几人组成的。但是当耶稣到了伯大尼之后，那天晚上并不是在马大、玛利亚的家里，而是有人为耶稣设摆宴席。那这个呢，可以知道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比路加福音更正式了啊。路加福音我们可以说也许是即兴的，因为耶稣到了那里，马大请他去的时候，可能跟着一些人去。那犹太人请客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张排场，越多的人好越好，所以请客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聚集。那这里来呢，不仅是为耶稣的缘故，告诉我们说也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啊，拉撒路是个见证。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背景。可是你注意到一件事情没有？在那里他说呢，马大伺候啊，马大伺候。这里讲到马大的时候很简单啊，就讲到马大伺候啊。对，第十二章啊，马大伺候，简单的四个字，没有提到马大伺候心里忙乱。那你看这件事情呢，是不是马大改变了啊？他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因为神给他恩赐，也许他很有接待的恩赐啊。照中国人来讲，可能才一手好手艺啊，一手厨艺做得好得不得了啊，所以呢，大家喜欢吃他做的饭。这里呢，你看不是在他自己家里。并不在他家里请客，但是他被请去帮助那个家的主人做伺候的工作，可能真的是这样子。他在厨房里一把好手艺，而且呢，一个人掌厨呢，许多人帮忙的话，事情做得很有条有理。所以这里你看见马大的情形跟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不一样了。这个很多的时候啊，我在想，一个人找到他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应当很快乐的。那这里你看见马大的表现。玛利亚怎么样呢？玛利亚不仅是坐在耶稣脚前听到，这回呢，他更加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为什么了不起呢？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凡是在哪里都要传讲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所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拿了一瓶极贵的姜膏，把它打破，浇在耶稣的头上，然后用浇在耶稣的脚上，然后用头发去擦。浇在脚上，哪有香膏放在脚上的呢？因为我想玛利亚心里想，这个膏呢放在耶稣头上都不配的，只能放在他的脚上。因为我想玛利亚到这时候真正认识耶稣是谁。刚才我们说耶稣在传讲信息的时候，许多人知道他跟平常人不一样，连法利赛人都知道，听见他的话里面有能力。一般人都知道耶稣讲到有能力，带着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法利赛人教训一番而已，在那里有真正的能力，带着权柄啊，使人不得不跟随，使人不得不顺服。所以这是玛利亚在耶稣面前，大概因为长久听到的缘故，他所体会所了解的事情。那所以他到了这个时候呢，耶稣特别讲了，他是为我安葬之日用的。这个时候已经相当的急迫，因为这是耶稣在最后逾越节前六天的时候啊。耶稣在地上一共在他成人之后过了三个逾越节，30岁出来侍奉，也许四个我不晓得哈，满了30岁，到了33岁半他就钉十字架。所以这是第三个逾越节。约翰福音的记载呢，其实也是根据三个逾越节的事情来铺排的。所以这里讲第三个逾越节，而且逾越节之前六天的时候，再有一个礼拜耶稣就要被捉拿，被出卖啊，被捉拿，然后被审问，又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相当紧急的场合。而且耶稣在那里传道已经有将近三年之久的时候，许多人知道他的名声，他也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听见的人有信的有不信的，但是最受威胁的是那些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来看耶稣，也看拉撒路，不仅商议要杀耶稣， 还要把拉撒路也杀了。所以这里有一个暗流啊，这个背后有一些阴谋在发动啊，可能人表面上看不见，但是有感觉，很多人会有感觉，这是一个相当紧张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呢，逾越节前最后一次啊，在这个在公众场合啊，在这个伯大尼出现的时候，在一个宴席里面，那么你看拉撒路也来坐在其中。在这里你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拉撒路什么话都没有讲，但是许多人来看他。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里没有？这里讲一件蛮美的情形。今天我们题目叫做伯大尼之家啊，就是无花果之家。为什么呢？在这里三个主角，玛利亚、马大跟拉撒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能够做的事情。玛利亚，耶稣说那不可少的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刚才我们说从听到开始，从神的话语开始，所以玛利亚代表耶稣一个交通的对象 fellowship。 玛利亚能够明白神的心。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是借着什么？是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借着听到。当传道人在侍奉主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要发表神的心意，使听见的人能够明白，这个明白能够带进我们和神中间的交通，真理上的认识。因为所有的交通必须在真理的层面上面才能发生功效。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这句话叫我们听见的人明白，我们也能顺服跟着上。当我们明白什么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就明白说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叫同路人，是不是？为什么说同路人呢？在跟随神的路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我们发现有许多弟兄姊妹们都在往这个路上奔。在旧约里面呢叫做锡安大道，因为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的百姓啊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朝拜这个 pilgrimage 来表明的。所以在那里就看见诗篇里面说他们呢在这个传福音报好信的人这个成了大群，又说我听见有人往耶和华殿去我就欢喜。为什么？因为都是同一个生命，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今天我们在地上可以有不同的工作侍奉和责任，但是在教会的这些事情上面，在神儿女的地位上面，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教会的责任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我们已经讲了许多次了，教会的目标是要建立神的儿女。教会的总体目标，不管是哪个教会有一些不信主的人问起说为什么这么多教会，没有关系，虽然教会很多，但是目标相同，是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内容是什么？是彰显耶稣基督的丰满啊！基督耶稣就借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从他身上，从我们身上表明他的生命。所以不仅我们听到我们明白，而且听得到生命改变，今天神的话语接触在我们心里啊。所以你看拉撒路这个见证，最大的见证是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教会的见证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罗马书第一章有很奇妙的话，他说以大能标明这是神的儿子。在万人之中，在所有的世人中间，只有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就是耶稣。但是耶稣呢在地上做的神迹是什么？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因为约翰福音是这个经文很长的，我就不能都读啊。那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怎么回事呢？圣经里面记载说拉撒路病了，不仅病了而且死了。当有人马大派人把这消息告诉这个耶稣的时候，耶稣听见了不慌不忙，而且呢还在所居之地啊再待了四天，然后说走吧，我去把我的朋友拉撒路叫醒。你看这里很奇妙哈，拉撒路耶稣称他做朋友，我去把我们的朋友拉撒路叫醒。他的门徒说如果他睡了就好了嘛耶稣说拉撒路睡了，其实他的睡了是指的死了的意思。好像耶稣有意啊要在所住的地方再留四天，要确定拉撒路死了而且死透了如果还没有死透呢不算。为什么耶稣这样做？当然耶稣有他的时间，但是要叫人没有怀疑拉撒路真的从死里死，真的是死了。然后底下发生事情什么？当耶稣到了村子口的时候，马大就来了，而且马大来的时候呢对耶稣很多的抱怨，你怎么这么晚来呀？他说什么？夫子，你若来的早来就好了，你若在这个地方我弟兄必不死。 换句话说，他希望在拉撒路病了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绝望的时候，耶稣能够医治他。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医治是不是神迹啊？当然也是神迹。而且我们知道圣经里很多的例子榜样，耶稣的确行神迹，医治了许多患病的人。而且到今天啊 ，A.B. Simpson 诗歌宣信的诗歌，还是说他像他的大能呢，显得相信的人仍然不改变，仍然医治病患，仍然医治人的疾病。所以耶稣借着圣灵，今天许多的人信靠他的名，仍然得了医治。但是在拉撒路的身上，病得医治还不算什么，还算不了什么，一定要拉撒路死了，而且死透了，然后耶稣怎么样？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马大的话，他说我你若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他并不明白耶稣的心意啊，耶稣心意是什么？不晓得。那玛利亚在哪里呢？玛利亚没有出来，玛利亚在家里坐着，到底玛利亚在想什么？不晓得。有人说呢，玛利亚是一个心眼很多的女孩子，所以呢她就在家里不出来，好像消极对抗一样。其实不是的，我在猜玛利亚是不是明白耶稣的心。刚才我们说过，耶稣在所住的地方仍然留了四天，要叫拉撒路真正的坟墓里面，而且他们说四天大概是夏天的缘故，已经臭了，一定是臭了。哪里晓得耶稣不这样想。耶稣去到了那里以后，跟马大对话，马大说什么？你若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耶稣怎么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时间不是个问题，死透了干透了不是问题。有没有信心？当然可能我们人想啊，还没有死透以前信心大一点啊，最好病的时候呢信心，最好没有病，没有病的时候都有信心，一有病就没有信心了啊。这个话对所有 有病的人都要说的。我们认为病不重的话信心不需要很大，是吧？病越重的话需要越大的信心，是吧？所以平常感冒啦、伤风啦，或者一些小小的伤呢，不需要信心啊。如果严重一点，像背痛呢，需要大一点信心。如果 cancer 呢，需要更大的信心，是不是？信心是这样分的吗？没有。耶稣说：“你当信我。”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的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是很值得玩味的。因为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是后面有一句话，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那今天我们所有人都经历死亡，对不对？就在我们的眼前，而且可以说是我们一生的压力。但是耶稣说信我的人永远不死，活着信我的人。为什么？因为耶稣这里所说的信心是指的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的信心。我们若信神能够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得了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有永生。信耶稣的人在他里面有永生，所以这个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这句话是耶稣真正的意义。那么前面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个复活，所以马大回答说，主啊，在那日我知道所有人都要复活，是不是？我看你们看着我好像不明白我在讲什么样，大家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好吗？有时候我在想呢，我要节省一点时间，结果更浪费时间啊。那这里讲，这里怎么对话在这里哈？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啊，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啊，马大很清楚，但是他有没有信心？没有耶稣所说现在必复活的信心。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弟兄姊妹们，马大虽然可能在厨房里面忙乱，但是他的信心也是很清楚的，他知道耶稣是基督。正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人都知道他是基督。什么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在末日我们都要与他一同在复活里面相见，这个信心我们都有啊。所以马大一样，马大有这样信心。但耶稣说呢，不是这样。耶稣说啊， 这个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来。玛利亚说，对这他妹子说，玛利亚说，对他妹子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叫夫子来了叫你。我不晓得耶稣有没有叫玛利亚。这里马大呢，大概是有这样的感动啊，或者说他假传圣旨叫玛利亚去。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候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这里你看呢，玛利亚也说的话差不多。他说呢，这个呢，他说怎么说呢？32节，玛利亚到了耶稣所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好像是这个姐妹俩讲的话一样。我相信姐妹俩不是串通，而是真正谈话谈过这事情。你可以想象，拉撒路死了，可能在马大和玛利亚家中这是最大的事情。可能他们就这个兄弟，现在这个单唯一的兄弟死了，在家里一定发生很大事情。所以他们在那谈论，而他们谈论中间这个信心的度量呢，就是够到说什么，耶稣如果来了就好了，耶稣一来就好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信心，像耶稣这里所说的，复活的人，这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好了，这里你就看，耶稣呢就到了这里呢，这个耶稣看见他说，我看见，不是，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底下说，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呢。这里的问题在这里，耶稣为什么哭？是真正他爱拉撒路到这地步呢，所以哭了。那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世人哭呢？世人哭是因为不信人能够复活。所以如果耶稣哭是跟世人一样的感觉的话，那是不是也表明说耶稣不相信拉撒路能复活呢？所以我相信耶稣的哭另外有原因。他看见那些犹太人，他看见那些人心里不信，所以他忧伤。为着拉撒路一个人的死，众人这么忧伤。当然可能拉撒路是一个被众人所爱的一个年轻人，也许拉撒路在伯大尼这个地方得人人的喜爱，得许多人欢喜，许多人伤痛，因为这个孩子可以说英年早逝，是不是？我们为着这些人心里忧伤，这些犹太人呢？但是耶稣会想，我们会想啊，那你为自己呢？你为自己忧伤过没有？如果你会想到一个人今天还在，明天不在，所以你忧伤，将来永远没有再见他的机会了，所以你忧伤。为什么你不想想自己呢？很稀奇的，在这里每一个人为着拉撒路的缘故，这些人爱拉撒路，来到他的坟墓面前，但是却没有想到每一个人有一天的结局都是死亡。所以我相信在这里耶稣哭了，不仅是为拉撒路，更是为了许许多多的人不为自己的生命挂念，也不为自己的生命有所打算。所以这里耶稣哭了。这些犹太人也蛮不错的，他说，你看这个人爱他的何等恳切呢，你看他爱这个人何等恳切呢。底下有人就说了，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可以有正面可以有反面的，正面的一看他可能有信心，反面就不对了。很可惜，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白纸黑字有时候语气读不出来。如果这个语气是一种讥讽的语气，他能叫他既然能开瞎子的眼，他是不是能要叫这个人不死呢？并没有说到复活，可能也跟马大玛利亚的想法一样，你若早来这里，也许你可以叫他不死，既然已经死了，就一切绝望，没有盼望，没有路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多思想，到底写圣经的约翰是什么样的语气。我假设两种语气，但是耶稣不管是怎么样，这个话他听见了。底下是什么呢？耶稣又心里悲叹。所以我猜想可能是那些人语气啊，实在没有信心，连马大玛利亚的信心都够不上。马大玛利亚有没有信心？其实也没有，是不是？如果马大玛利亚真有信心，我想这个对话不会如此进行，是吧？如果把你我放在当时的场合，恐怕我们跟马大玛利亚一样 最多相信到末日的时候，你要叫死人复活。这个末日复活这个概念，这个思想在圣经中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今天在圣经里面明白的启示，叫人知道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死后还有审判。启示录又告诉我们说，人人都要复活，复活以后接受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一般犹太人的想法跟马大玛利亚跟你我没有太多分别，就是相信耶稣是那位掌管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有一天他要君临万邦，有一天他要审判所有的活人死人。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清楚的观念，清楚说明的。这些事情马大玛利亚甚至这些犹太人都没有问题，只是信心的度量个人太不一样了，而没有一个人像耶稣的心里这样有把握，有 真正完全的信心。底下他做了一件事情，耶稣他们来到，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一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这个呢，犹太人封墓的习惯是拿洞挡着的，这个洞不是往下挖的，是往前挖的，啊，不像现在的坟墓呢，现代化的坟墓是挖个洞，把棺材放下去，上面盖了土就埋起来了。他们当时不是的，是一个一个洞，啊，挖起来，然后用石头挡住。所以你看那块大石头挡住的时候，你知道背后里面不要去动它，啊，因为背后就是个坟墓，埋死人的地方。这个洞呢，这个洞跟我们想象的不大一样。那他说呢，有个石头挡着。那你看耶稣死了的时候，当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在他复活以前啊，亚利马太的约瑟和这个尼哥底母把他埋葬的时候，也是这样埋的，直的埋的啊，把他放在洞里面就埋起来，啊，盖起来，掩盖起来，啊，这是当时他们这个掩盖的习惯啊。所以这里呢，他说呢，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这个命令何等奇怪啊。所以耶稣的姐，那个玛利亚姐姐呢，不是，拉撒路姐姐马大就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如果是像这样的天气的话，四天就不得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笨事情啊，去市场买了菜，无论是鸡鸭鱼肉，就放车里忘记拿啊，有没有这样事情？有没有？我做过很多，你们都比我聪明，从来没做过的事，是吧？所以你们没有这样经验的，对不对啊？有没有？不要说是生的肉了，就是餐馆里买回来的东西，如果你这个回去说，哎，这很好，带着走吧，放在车里，可是下车回到家里，车门一关就进去了，也会忘记，是不是啊？第二天你还敢不敢吃啊？敢不敢？绝对不敢。如果第二天不敢吃，也没有想起来，到第三天呢，有什么味道，奇怪，什么味道，臭了，是不是？那不要说生肉了，煮熟的肉都会臭的。那这里马大的话很合理，是吧？必定臭了，已经四天了，何必开那个坟墓呢？你不要乱刨坟墓啊，死人的东西不能碰的。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好了，底下说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这件事情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不仅是拉撒路啊，拉撒路为耶稣做见证，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拉撒路复活了，而且当场复活。那我不晓得在十二章里面是不是直接的结果，是谁请客宴请耶稣，但是把拉撒路请去了。在拉撒路经历到耶稣基督叫他复活的大能之前，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物，甚至圣经里没有记载他的话语。但是你看这件事情发生的情形，拉撒路死了又从死里复活，是不是他自己的信心啊？不是，他的信心只有活着的时候能够看见。这个信心是耶稣的信心，不仅耶稣是信心， 而且你也看见周围的人并没有信心。所以耶稣的话，你若是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耶稣要求，耶稣盼望，耶稣也会得着人们的信心，因为是神给的。这个信心不出于自己，是从神那里来的恩赐。所以今天我们就某一方面意义来讲，当我们信主以后，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叫我们能相信。在来的路上，刚刚进教会以前，还有弟兄们提起来说，他带来听福音，他的家里的人问一个问题，那神造人是可能吗？弟兄姊妹们，神造人的时候人在哪里啊？你我在不在？我当然问这个问题。创世纪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的你在我在啊。事实上箴言第八章，事实上约伯记里面就这样说，神向约伯挑战，我造大地说你在哪里啊？你怎么敢用你有限的知识来衡量神呢？这是神给人的问题。当人要问你说神造人是可能的时候吗？人问这个问题，神就回答说，我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弟兄姊妹，你想通，你想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这个范畴差多远呢？人只能问神造人是可能吗？但是神可以问，当我造人的时候，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所以圣经上有些的话，我们只有凭信心相信。神创造的时候你在吗？我在吗？那些人都在吗？谁有资格说这个话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同样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从神的创造角度来看，就变成一个大的挑战。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把许多事情弄得很复杂，所以他不能够简单的相信神的创造，一定要想出许多的学问来。那我是读物理的，这方面的问题不多说它，因为我知道问到最后还是要需要凭简单的信心相信。你知道的越多，越需要有简单的信心，因为若不是回到信心的起点，你永远走在一个岔路上面，不能合轨。所以这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是一句简单的对白。但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这样看见神的荣耀，因为信心是神所赐给人的礼物。这里讲拉撒路，我不晓得他在坟墓里面四天，我相信他没有感觉。他怎么死的？死的时候他的灵魂到哪里去？我们也不清楚。但是当他呼叫，耶稣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拉撒路的生命重新回到他的里面。拉撒路还是掌管他的身体，而这个身体没有臭。神的保守也可以说神特别的作为，因为他用布裹的，我们不知道。以西结书里面说枯骨要复活，而且骨头要跟骨头连接起来成了大军，死人的枯骨要复活成为大军，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当然人相信，人不会有这样的信心，但是圣经这样说的，所以因着圣经所说的我们能相信。如果整个大军，整个的枯骨都可以变成大军，拉撒路复活有什么难呢？可是仍然是在新约的时候也好，旧约说没有人看见死人复活，少数的人也许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总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拉撒路个人的经历怎样我们不清楚，我们不清楚，因为今天很多人有接近死亡的经历，或者说死亡短暂的时间他的经历，有人写出书来，还是一样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所看见的事情，在他们死的时候怎么样经过一个隧道看见光明，我们都不晓得。有些人对这些事情也存怀疑，不大相信他们所讲的，不要紧。这些事情不能信，跟你不信神同样一个简单的原则，你愿意信都可以信，因为神所做的事情唯一所强调的要求人有信心，如此而已。那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都没有证据，只有一个证据是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新约的神的儿女来讲，可能比别人便宜很多。为什么？我们有整本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相信圣经里所说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旧约的百姓没有这些凭据，他们需要借着神其他的话语来帮助他们信心，使他们知道神的能力、神的创造、神的生命。但是在拉撒路来讲，他经历到这样一件事情，他从死里复活。我不晓得他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但是当别人看了以后，因为是已经过了四天，应当发臭而没有发臭，竟然耶稣叫他从死里起来，拉萨路出来，他就出来，身上都裹着这些蚕食这个裹尸布。耶稣说解开解开，叫他走。当然你看耶稣自己复活的时候比这个荣耀的多，耶稣不需要有人吩咐起来，他就从死里起来。耶稣不需要解开这些裹尸布跟裹头巾，他从死里面出来，他的身体裹尸布这个裹头巾仍然原样留在地方，留在这个坟墓里面，还是一个躯体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拉萨路。并且我们说拉萨路的复活是根据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但这个大能是在耶稣里面神所给他的，以大能从死里复活来标明他是神的儿子。不仅这样，我们可以说拉萨路的复活不过是个预表，因为拉萨路最后也必须在肉身中间同样经过死亡去见主。但是耶稣经过死从死里复活，他现在就不再死，并且不再复生的右前右边，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伯大尼的家特别，不仅玛利亚伺候，不是，不仅玛利亚在那里注意听神的话语，而我说呢，所有一切事情都从神的话语开始的。拉萨路所表示什么呢？表示生命的改变。所以基督徒来讲，信徒来讲，我们每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以后，在我们生命中间都应当经历这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拉萨路的见证。今天基督徒的改变都应该在原则上面像拉萨路一样经过死里复活。什么叫经过死里复活？在我们从前旧造的生命里面，一些犯罪的天性，一些败坏的天性，从亚当而来，从父母而来，那些天性都应当因着神儿子的生命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而改变。人改变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改变是很不容易的，唯有神的能力，耶稣的生命能叫我们改变，唯有耶稣的生命能叫我们改变。那个改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他的爱，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来跟随耶稣，来活在圣灵里面，来效法基督。当我们因着神的爱而改变，我们愿意做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跟随圣灵的时候，圣灵来改变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就是，神的儿女虽然信主，很多的时候他没有改变。不改变原因什么？因为他还是照他自己原来的思想、原来的方法、原来做事的原则来行事为人，所以没有改变啊。这个 reunion 时候，高中小学大学同学重新见面，常常哎呀你没有改变，哎呀你变了好多。有人喜欢没有改变，有人听见人说没有改变心里难过，不晓得你怎么想。弟兄姊妹们，如果他的话是恭维，说你还是永远青春常驻没有改变啊，这是一种话，听了呢一半相信也就好了，不能全部相信的啊。但是听了还入耳，是不是？但如果基督徒来讲，最好说哎呀你变了耶。怎么变？不像从前那样子的了。从前怎么样？从前又骄傲啊，又自大啊，又目中无人，现在呢很谦卑，又柔软温驯，像羔羊一样，这个改变就好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生命要改变，拉萨路的生命改变是一个见证。所以同席的人在一起吃饭，拉萨路坐在中间，他不需要讲什么话，这个人生命从前是死亡，现在活过来。弟兄姊妹们，从玛利亚开始，你看经过拉萨路的复活，玛利亚做了一件事情，拿玉瓶的玉瓶真拿大香膏来膏抹在耶稣脚上。为什么？他耶稣说是为我安葬之日做的。刚才我已经说过，整个逾越节的气氛就是带着一种死亡的阴影，因为逾越节本身我们说过了，就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出来的经历，神要击杀埃及的长子，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所以整个逾越节本身在一种死亡的阴影底下。这里他们商议要杀耶稣，耶稣自己也说，耶稣说什么？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做的。你们中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知道玛利亚所做的，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当他们把他的尸首从十字架上面拿下来的时候，这是一个罪犯，被定罪的罪犯，不能有好好的安葬的。所以玛利亚先用香膏膏主，当然以后亚利马太的约瑟带了100斤极贵的带着贵重香膏来膏主，但是已经死了。玛利亚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奉献，把他的所有一切的积蓄倒在耶稣身上，这是玛利亚的特别的眼光。也可以说他在主面前听到，专心听到主说你选择上好的福分，没有人能够夺取。玛利亚的行动表现真正叫我们明白，他在与耶稣基督的交通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一个正常的教会的生活，我们有一面是属灵的，是追求，是爱主，是奉献，是交通。另外一方面，当这个神的话语进来之后，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像拉撒路一样。交通的结果是我们改变，像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罗马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说，从受浸的那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就应当与基督联合，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生命的改变。一直到你看马大的时候，马大在那里伺候，没有说他心里忙乱，马大在那里伺候，没有人听见他的抱怨。那今天教会里面，我们也盼望神的儿女，一方面是因为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我们爱慕神的话语，喜欢听主的话，喜欢读圣经，喜欢思想神的话语啊，像诗篇第一篇说的啊，这个一个义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啊，他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好像栽一个树栽在溪水旁边，暗的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是基督徒的改变生命的力量。所以从爱主、科目主的话语开始，一直到我们的生命改变，然后我们来侍奉。当然这三件事情可能同时发生啊，不是说已经到了侍奉了，好了，不需要再改变了，不是的。不是说到了侍奉不需要再听到了，不是的。在我们了解这三方面同时并进，好像一个家里三个人一样，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这是伯大尼的家，无花果之家。为什么耶稣喜欢去伯大尼住，不住在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那些文士住的地方，在那里有很多宗教的聚集，但是对于耶稣来讲是一种排斥性的。他们对于耶稣是许多挑剔的眼光，许多批评的眼光，许多不信的态度。但是在这个伯大尼的小村庄，为什么？因为这一家的人接待耶稣。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教会的小影，教会里面应当是主安息的地方。主为什么安息呢？因为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渴慕他、爱他、接受他的话语。为什么主在这里安息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为什么主在这里安息呢？因为我们有对着主的奉献。为什么在这里安息呢？因为在这里我们有从心里面甘心情愿出来的是服侍，马大伺候。所以这是伯大尼的家。伯大尼的家什么意思啊？无花果树，你知道吗？到今天还是这样，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无花果代表神的权柄。不知道为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一提到无花果，它不仅是讲到那个果子，特别说到神的权柄，神在神的家中掌权。怎么样掌权呢？有人渴慕神的话语，有人爱慕神，有人奉献，有人生命改变，有人侍奉，这是教会。